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有因果大来说明这个，第二引一言，一言啊，一应之明等者闻，这一段的文就是外有救，外人啊，他怎么救？怎么救呢？救因虽非多生正气，但生气最有明灯啊。虽然不是多生啦、啊，正气啦啊，正气就是聚集而起了啊，但是生气就有这个明灯灯啊，这个属于外人的救难。若而者，故此闻难云啊。假如他这么救难的话，所以我们这一段文他就这么啊烂他啦，就是意蕴初念生非能生明灯啊，意蕴也就应该啦，最初这个念啊，他这个声音也就能够生起明灯啊。好，意蕴初念生即啊，这个地错呢，我们的句头稍微更正一下哈、啊，请啊同学们更正一下啊，这个句头意蕴初念生到这个生把。一个句头，那么初念下面的这个句头把它去掉啊，这样子啊，应初念生即能生明灯，这样子也应该啊，初念的声音就能够生起明聚闻声灯，这样子。好，接着对方又救了，如无表发，待前表等。罪佛生苦，如同啊，我们得戒啦啊，无表这同啊，无表色啦啊，发起也就是无作戒体，那么发起待前表等，是等待前面的表色等等，而罪佛呢啊，罪佛位啊，这个生呢，就是身体明具的缘故，罪佛的这个。最后为了这个生才生起明聚啊这个缘故。好，接着我们论错再来破除它。继而今末生生明，如应当闻末后之生，便能解义。好啊，如此的话呢啊，那么继应就应该末生最后的这个生生起明啊，生起明聚闻等，你应该只闻末后的这个声音，也就能够了解义理了啊，不必前面的声音啦，你只要啊这个后边的声音就能够了解义理啊，有没有这个道理？没有啊，这个不合道理是吧？啊，所以下边呢，理气不合，我们论述接着就说理气不合，义理既然不如此。啊，所以呢，我们应当了知哦，但有无始串习哦，啊，那么前前诸念，前前诸生分别啊，分为立故，或生解释为文明等。那么义理既然不如此，所以我们就了知，只是由于我们无始劫以来这种啊。串习力量的缘故，串习啊，也就是无始劫以来一直这么熏习了啊。那么常常的这么的熏习，前前诸生分为力故，前前啊，因为前面对前面还有前面，所以讲这个前前啊，各种的这个生分为识别力量的缘故，不生解识。后来生起理解的时候，为闻明灯啊，就说了闻听闻这个明聚闻声等，即使尔等，但能取得生之自性，差无变灭。实际来讲呢，尔等啊，只能够取得这个生自之体性，而差无哎，它就灭了。意识离中全则究竟。名为明灯，非得使用。而我们第六意识当中，在这里头来诠释理解啊，一个究竟，这个就叫做明聚闻声灯，非得使用，不是另外有这个它的品性。是故汝等明知意于 悲忧人间啊，所谓呢你们小正宗啊，小正宗临之一语，临之一语的这种身体，另外啊有这种能有这个名能够全显呢，能够全表呢，与不义能全人天共妙，只能全欲天爱非于啊，这个属于第三段啊，叫做挑啊，挑就是挑弄对方啊啊，这一段很有意思啊，挑弄对方啊。那么与不义能全，这个与他不异于啊，不义能全，能够全表。言语的音声不异于能全表，换句话说啦，也就是于即能全的意思。人天若人若天，我们共同了知它，或者人啊或者天都共同了知这种情形啊，因为你一生它就能够全表，这是我们人天众生呢共同了知它。只能全异于天爱非于，假如执着能够全表啊，而异于这种言语，另外有这个品性的话呢，天爱非语啦。怎么叫天爱呢？天爱就是所谓啦，哦，天爱不是很好吧？啊，天爱不好呢？啊，怎么天爱不好？哦，啊，就属于啦，愚痴之人啊，天爱就是属于愚痴之人哦。啊，因为愚痴的缘故啦，啊，人家都不欢喜他啦，唯独这个天啦。明恋他、啊、他才能够自己生存，所以叫做偏爱。换句话说就是愚痴之人，非愚不是其愚，有智慧之人就是属于愚痴之人，而不是属于、啊、其愚有智慧之人。好，这个属于第三段叫做挑，挑就是挑弄、啊、挑也就是说与其能全，若人若天皆共了大，共知生于即能全过，于他就是所谓能全，能够全表。若人或者人或者天的众生都共同了知通达，共同了知这个生于啊即能全过啊，生于啊就能够全表的缘故。只能全是名体意比比，唯汝天爱非于自扎。执着能全的属于名居稳等，而他的体性意于这个言语，唯独你这个天爱这种人啊，你天爱这种愚痴之人，而不是其余有智慧之人哦。以语以名不计不离，难待可言离于无体。因为语跟这个名其实它是不计不离，然而只可以说离于没有它的这个体性，离开于没有这个体性啊。那什么叫不计不离啊？到这个离于无体呢、啊、这个我们的因古达的说明啊，这个一眼他就这么说了，意思就是说体跟鱼是不聚不离啊，像水跟波啦一样的不聚不离的情形啦。然而但可言离与无别体，只可以这么说，离与的话没有另外的体性，要依于生明得醒过，因为呢必须要依止于这个生啊，这个明居闻身灯才能够啊这个显明出显表达这个缘故。好，接着外人他又问了，既身体既能全，如何有明等三种之别？好，既然身体了啊就能够全表啊，怎么啊有这个明居闻身三种的之别呢？下边就是属于第四段，叫做生成正义。难依与生分位之别而假建立名句文身，然而是依于与生分位的这个啊之别而假设建立哦名句文身的。 啊，这个属于闭塞断，叫做生成正义，生疏成就我们正确的义理。啊，这一科又分成四科，最初显假慈悲，第二显善用受，第三民不济理，第四会相为。好，现在就属于了最初这一课，叫做显假慈悲，显假的慈悲。啊，那么这个论丑他就解释这一段了。论丑解释，一生假立，啊，民居闻声是一啊，皆同语声，分位之悲，假设安立，民居闻声道。如泛音着处，如同泛音，讲这个着处啊，这个念着啊，念处啊，着处。假若只说着，只说这个处，未有首目，他还没有什么名目，还不这个指出什么名目来，所谓智分位，这个就是属于智的分位。啊，所谓的智分位，所以呢，我们中国呢，啊，这个文字跟印度啊，它就不同啊。我们中国就没有问题了。我们中国的一个字呢，啊，那么就有一个字的意义。而印度呢，它要两个音节才构成一个字。啊，像左错啦，合起来就是眼，眼睛的眼啊，左错两个字啊，它合起来才也是眼啊的意思。而我们中国呢，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意义，哦，这样子。接着，若二联合能全法体，全以言体，所谓名分位，难未有趣味。啊，假如这两种把它联合起来，就是着处，这两种把它联合起来，能全法体，能够诠释法之字体。啊，全以言体。换句话说，他就能够诠释这个眼体，因为着处就是属于眼嘛，他能够诠释眼的这个法体。作为明分位，这个就叫做明的分位，难了。然而这个明的分位他还没有这个趣味，那么要成为趣味要怎么样呢？下边就说了，更天言阿萨和福名为言有乐，这个就是叫做言有乐。换句话说呢，就是合起来就是着处阿萨和福，那么才叫做言有乐啊，言有乐。那么所谓趣味，这个才叫做趣味啊。故以分位以立明等，以一切位非自在者。所以说呢，是一分位啊，一分位，一什么的分位呢？以身的分位啊，这个吃得而假设安立，民居闻声啊，这个等等，依一切位非自在的啊，什么叫做依一切位啊？这个我们有因果的说明，一言啦，依一切位者就是说一手，因中民居依一切生，即犯多刹那生。名为一切，故因中名字要以多刹那生，方有全表得一切名，不说名等，意义观名名一切也。若知佛国与一刹那生中说无量法，故与因为不同啊。这个一眼上头说了，说呢，以一切为是什么意思呢？啊，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因中名句，因中的这个名声句声是一一切声哦，是一一切声啊。那么即犯多刹那声，名为一切，也就是称呼啦，多刹那的声啊，就叫做一切。所以因中的这个名声句声呢，要必须要依于多刹那声。它才有全表的作用啊，得一切名，那么就得到一切的名称。 不说明等意义光明名义罪哦，而这个不是说明等也是依照这个光明而建立，才叫做一切的情形。假如道佛果的地位呢，在一刹那生当中哦，就能够说无量法。这个佛你看啊，他一刹那生就能说无量法啊，这个不可思议啊，是吧？所以呢，啊，这个佛成道后啦，啊，最初三七日就宣说华严，你看啊。那么大部的这个经典怎么三七日就能够呢？我们依照这个义理，哦，一刹那生就能够说无量法，啊，可见这个就不成问题了，是吧？啊，这个所有佛呢，啊，因此了啊，这个跟因为不同，这个叫做一退位，非智在者，什么呢？非智在者呢？这个非智在者，意思就是说，假若自在的菩萨，他在一刹那声音当中能够说无声说无量的变会陀罗尼的名字啊，名声俱生啊，啊，那么反过来显示我们凡夫因为的时候呢，必须一多刹那声才叫做一切啊这样的啊，所谓的哎，这个叫做一切为非自在刹啊，就是所以我们凡夫的情形来讲啊，不是属于圣草啊，这个情形吧。好，其他外人他又问啦、啊，谁言啊？这个虽言分位之别何者是也？虽然说啊，这个分位了啊，与生的分位之别，那么啊，什么到底什么是属于这种与生的分位之别呢？到底是什么情形呢？啊，他又问了。啊，接着论述他就回答了：民权自信，居权之别，文既是智，为二所依。啊，这个民呢、啊，他能够权法的啊，这个智之体性啊，这个居呢，他能够权是法的之别啊，之体性。文既是智，文就是智，为民居，它属于民居二者。都依的都是依靠这个智，都是依靠这个文啊。那么这一课就有第二，叫做显三用三，就是显示明句文啊，三种作用不同，叫做显三用三。好，接着我们看这个表，显三用三，明句文，明它是全法的自性啊，全法的自性。也就是全是法体的自性啊。那么唯显，它属于唯显啊，与二为一啊，与二啊为一，那么能显义故，能够显啊显示义理的缘故，而体非显，而它的体呢不是显，体不是显。接着再看句，句属于全法之别，全是诸法之别的这种义理啊。那么即多名成具生，全法之别，它是具体多名而成这个具生，成就具生，能够全法的这种之别啊，之别的。这一种啊性质，文呢名句首一，文就是属于名句首一，名句二者首一的啊，不能全自性体吃别故，它不能够全表自性以及吃别的缘故啊。那么文它有这个章的义理啊，也就是能够显明啊这个法的这种义理。以二为一，给予名句这两种作为依靠，三表二故啊，就是彰显啊、表显这两种的缘故，就是名句这两种的缘故。那么文的体就是字，文的体它就是字啊。 那么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改转意。什么叫无改转意？也就是说一字，我们一个字写出来，那么就有它的体在，意思就确定，它就表示这个法体，所以叫做无改转意。我们写出一个字来了，它就有这个字的意义，就很确定，能够表示它的法体，叫做无改转意。接着，或自为出手，即多刹那生，即成一字，即多字，多字为首一，智能成明权诸法体。然后接着一条线牵上来，对，即多名成俱生，全法之德。这个关于这个呢，我们上头有在这个解释啊，上头在解释是哪一个地车呢？就属于一眼它一眼上头了，我们有写了哈，属于第二个段落，第二个段落，或字为出手是吧？或字为出手啊，一直到这个即多刹那生非成一字，到这个地车，意思就是说啦，这个属于第二种解释。前面的第一种解释就是无改转意，自有无改转之意理。那么现在呢，属于第二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解释它的升起的次第，升起的次第啊。若据论文，假如根据论文，它是先明次句次文是吧？啊，这样子，先明次句文呐、啊。而现在我们解释呢，即先文次明后句啊，所以这个属于解释的次第。故言后也啊，所以就是讲这个后啦，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解释法，所以称一个后字啊，所以你看古的它下一个字啊都有它的用意啊。接着多刹那生即成一字，下边讲到多刹那生即成一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如同世间的这个文字啦啊纳字的这种办法啊，皆以平常等多因运生方一字啊，那么都是以这个平常去路等等啊，多因运的这个声音来这个方一字，才能够成就一字，以后再建成名句等，故说字为出也。那么以后就逐渐成为名句等等。所以就是说字呢属于最初，字属于最初。好，这个我们看过之后接着再看这一段文，就是说或字为出手，或者字呢它属于最初的，也就是文最初。那么文怎么来呢？这个字怎么来？就是多刹那生即成手啊，这个积极而成就一字。然后接着第二步就是即多字为首一，智能成名全诸法体。那么集许多字作为所依靠，集字就能够成就这个名，能够诠释诸法之体接着集多名成俱生全法之体，这条线牵过来这个就是所依了聚集许多名而成就俱生，就能够诠释诸法的这种知别性知别的性质。好，接着文是功能功能具体，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头我们呢有加以因果它的说明。这个是一言，那我们常常引到一言，一言到底是谁所做的呢就是唐朝卢理大师他所提的所提的就是一言，就是解释成为世论数据他这个就是属于一言这边我们就讲出他的这个人名来了，就是唐卢理大师，也可以称论师啦这样子啊。文是功能法，文是功能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文是功能意也，文就是功能的意理有功能的这种意理。即智能显化具名，也就是说智它能够显化具生名声。 今能全显义功能谓之文。现在他能够啊诠释显了义理的这种功能，所以叫做文。故智是体，功能适用，所以智呢它属于体，功能属于作用，而用呢不离体，故说文即是智，而这个用它不离开体，所以就是说文就是智。亦有种子有生果功能，功能体会种子也啊，就好像啊，也就好像啦，种子它有生体啊，这个果的结果的这种功能。那么功能难道不是种子吗？啊，他以这个来比例啊，也就是文啊，即是智啊，那么这个意思啊，这段我们再看引证啊，引证也就是说了，换句话说，上头所讲的到底有没有根据呢？哎，有根据，所以下边。有这个引证是吧？啊，这个就是杂集，从杂集论，还有瑜伽师地论，还有显扬圣教论里头，你看引出来做证明。我们看这个杂集，自信之别即此二言啊，总摄一切啊，这个自信之别啊，自信就是属于明。知别就是属于句，即此二言就是此字啊，就是总摄，能够笼统说摄一切啦。彼二言者即是字啊，这个彼二言是什么呢？就是字，字即语故收之为言，因为字就是语的缘故啊，言语的这个缘故，所以称作言啊。所以啦，我们的古诗有这个古代讲这个诗啦啊，七言的。啊，律诗五言的律诗，七言的绝句，五言的绝句，这个什么意思呢？一言就是一字啊，五言就是五个字啊，这样子啊。所以绝句呢，绝句就是四个四句，四句啦。譬如五言的绝句就是五言啊，做一句，然后有四句就是五言的绝句啊。那么律诗的话就有八句哦，律诗就有八句啊。那么有五言七言的不同，好，接着我们再看，所以这个就是引证说明呢，言啊就是字的意思。名句二种守一子之言啊，这个就是名声句声两种守一子的这个言语，也就是属于字，这个字啊，也就是属于文啦。好，接着我们再看瑜伽师别论，名。这个属于自信失丧，明了、哦、属于啊，对于自信失丧啊，所失丧安立的这个假法。句呢，就是属于对于知别啊的这种意义，所失丧安立的这种假法。字呢，就是名字名句啊，所依止的这种体性啊，这个瑜伽师别论。接着显扬圣教论，句必有名，名不必有句，句呢句子必定有名，因为句子比较多吧啊，决定有名啊，必决定有名啦、啊、而名的话呢不必定有句，名它不必啊，这个就成为句啦，是吧？名必有字，字不必有名，名它必定有字，由字合成的，由字合成名吗？所以名必定有字啊，换句话说，名它比较广大啊，这个由字所构成，所以名必有字，字不必有名。而字呢啊，像前面的这个啊，着错，光讲错，光讲错，它还不能构成名，是吧？所以字不必有名。好，那么这个啊，就讲到这，时间也差不多哈。好，我刚好一个段落啊，我们还有英语呢，还有英语一章。好，这个啊，回下啊。南无本
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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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为师三十颂，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普通讲表第127章，普通讲表第127章，我们现在是讲到前面讲到名句文三者作用有差别的情形属于第二课显三用术。那么接着下篇在数据里边，它有种种的问答，这个就属于六篇，我们把它归纳分成有八段的问答。我们先看第一段的这个问答，问如此卷言明权诸法但得共相不得自相，何故今言民权自信？他就问如此卷言，像这一卷他所说的这一卷的这个文意，他所说明的民权诸法但得共相不得自相，民当然全是诸法的体性，只能够得到共相不能够得到自相，何故今言民权自性？为什么缘故现在说民能够全这个自性接着就回答持有密意，这个有方便的说法，有秘密方便的这个意识存在，诸法中自相共相体非是变，有自相非共相如青色等相，有共相非自相如空无我等诸法当中自相共相体不是普遍的这个体性不是普遍的，怎么说呢？有自相非共相，有的这个法它属于自相而不是属于共相，像青色等等等的相，这个就属于有自相非共相，有共相非自相，有的呢就属于这个法是属于共相而不是属于自相，像空无我等等之理这个就属于共相共通诸法之上的。那么自相就是局限于这个法体的，其自性之别体最变通，而诸法的自性以及诸法的之别它的体性就属于普遍通于诸法之上这个叫体最变通。 那么下边我们会列条说明，志向共相皆有自性，志向共相皆有慈悲。下边他更说明了，是吧？怎么说体是变通的情形啊？这个志向共相都有这个自性，还有志向共相都有这个慈悲。好，我们就举例说明，像志向共相皆有自性啊，如同一言他所说明的啊，这个就是说了啊，如志向当体即自性啊，志向的当体正当他的法体就是属于自性，如言身有法即是自性，如言身，身是属于有法，有法属于前程啊，这属于自性，以先成故，因为属于前程的缘故。言共相有自性照，讲到共相有这个自性是什么呢？也就是我无我意是共相，我无我的义理是属于共相。数论立我是师，数论师，数论外道，他建立我是师，那么我是属于先程啊，是吧？前程，那么前程是属于自性，是吧？可是呢，啊，可是这个师是什么呢？师属于这个慈悲，而慈悲是属于后程啊，慈悲是属于后程的这个情形。那么这个就是说了共相有自性的情形，共相有这个自性。那么前面所谓呢，自相有自性，自相有自性，就是如自相当体即自性，像身有法，这个身就是属于自性，属于前程。那下边他那个解释，共相有自性啊，就是我无我的义理，就是属于共相啦 啊我无我的义理属于共相。那么受论立我是师，那么我是属于共相吗？是吧？然后我是师，师呢啊，师是什么？这个师就是属于慈悲，那我是前程。也就是属于自性，换句话说，就是共相当中有这个自性的这个情形。接着，自相共相皆有慈悲，这是怎么说呢？下边我们一条线牵过来，如同五蕴之中，五蕴法之中。思数为自性，思心手属于自性，思心手是属于行运当中，行运呢，它有分成相应行跟不相应行，那么思心手属于相应行的心所法所说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如五蕴当中思数，就是思心手是属于自性，属于自性了、那么妄数论却为慈悲，假如对妄照数论外道，它就是属于了，属于慈悲啊，属于慈悲啊，因为我是师嘛啊，我是师，师他摆在这个后程啊，属于慈悲，那么在五蕴当中它属于自性，可是对妄察说入外道，它就属于慈悲啊，这样子 啊因为以后程故， 因为它属于破尘的缘故，此地自性有痴别，这个就属于自性有痴别的清心啊，自性有痴别的清心。接着，如无常是诸法的共相，如无常，像无常啊，属于诸法一切诸法的共相，也就是通于诸法之上的，这个属于共相。以或是痴别啊，如言生是无常等，以或是痴别，因为它或成是属于痴别啊。譬如说生是无常等，生是无常啊，这个故因，所以说自相共相皆有自性痴别。比如讲到这个生是无常啊，无常是属于诸法的共相，诸法的共相。那么而它是属于惑尘，它是属于惑尘，惑尘是属于痴别，所以共相上有痴别，这个叫做解释，共相上有这个痴别啊，合起来啊，合起来自相共相非有自性痴别啊，这个情形。那前面呢，如五蕴中师说为自性，那么自性也就是所谓了啊，这个共自相的情形，自相的情形。假如对着数论外道，它就属于啊这个痴别啊，因为它属于后尘，所以这个就啊等于就自相有痴别。那后边的解释共相有痴别，所以合起来就是自相共相都有痴别，好，这样子。好，接着我们再看这个自相为限量之完全不起自相，唯独限量啊，像这个前五次所对的性定，它属于实法，属于限量所证啊所知的，这个完全不起，因为前世哦不到他的这个法体哦。比如我们口渴啊，讲这个茶水，你口讲这个茶水是不是真有茶水到你口里头呢？不会的啊，所以完全不起啊，这个就属于自相哦，为限量所了之。那么共相呢，属于假智分别，假智也就是属于呢啊，假智分别就是属于世俗智，世俗处分别出来的啊，做种种的虚妄分别，分别出来的贯通于法，它属于贯通于其他诸法之上啊。我们举一个例，像青色的青啊，青的树了啊，青的花了啊，青的这个种种啊，竹子了种种，所以青色的青呢，它可以通于语法之上，这个属于共相。还有自性跟痴别，自性就是属于法各自体啊，法它各有它的这个自体，自知体性，这个属于自性。接着痴别，法体别异，每一法的这个字体表示出它特别的意义，痴别的意义，这个属于痴别，就是法体的别异，也就是每一法表现出它特别的意义，这个属于痴别。好，体不变，体变通， 体不变就是属于自相共相，它属于体不变，体变通呢，体性变通，